第十三讲，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指引下，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了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更通俗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如今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同时，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多点突破，我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这样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我们要重视量的增长，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体系更加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0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投资有回报、 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衡，不出现大的起落，逐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一方面，必须跨越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要着重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个关口，特别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口过不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失去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必须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要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这个关口过不去，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会落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要增强跨越关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统筹做好跨越关口的顶层设计，把各项工作做好做实。二，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从时间上看，新常态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党的18大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面临着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面临着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从空间上看，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从一些世界贸易大国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2010年超过10%，2014年达到12.3%，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已不大可能。这就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从时空两方面综合来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 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可谓是换挡不失势。要把握这些大势，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求高增长的想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打赢这场硬仗。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创新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一些农产品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等等。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推进改革的内涵是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灵活性，不断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让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在相互推动中实现经济发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同时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2016年的 G20 杭州峰会将结构性改革写入成果文件，列入全球经济治理行动指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要按照党的19大的部署，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着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同时还要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带的就断带，坚决拔掉输液管、呼吸机。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形成新增长点。要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以降低企业负担为目标，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继续清理规范社企收费，采取措施解决收费过高等问题。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供需动态平衡，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